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移机典礼之后，美国国防部随即宣布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而美国众议院也在昨天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从2023到2027年授权美国对台湾总共增加多达$100亿的军事援助，同时也在昨天最后通过的这个版本文字当中呢，放松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那么些相关的最新发展呢，我们今天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或者是提问，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是专程从白宫飞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亲自出席了台积电晶圆厂的移机典礼。同场的我们看到还有苹果的执行长库克。那么拜登在致辞的时候是特别感谢了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也宣布将在当地新建第二座晶圆厂，并将采取更先进的3纳米制程。拜登专机还没有回到白宫，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就宣布了新一波军售台湾的计划。除了提升台湾战机的性能，也传出将包括多达100枚更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反辐射导弹。那么芯片换导弹，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啊？如何牵动美中两强之间的博弈？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好的，另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资深媒体人卢伯华先生，卢伯华先生，欢迎您。好的，在请教我们的现场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听拜登总统他对于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说法，来听拜登总统的说法。
Thank you to everyone at TSMC, especially Morris Chang, who founded this company and1987 and grew it into a global giant. TSMC had made a $12 billion investment here in Phoenix to build the first fab to make semicondu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e equipment is ready to move in. Next year, commercial operations are going to begin. And today, TSMC has announced a second major investment. They will construct a second fab here in Phoenix to build chips, 3-nano chips. These are the mos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chips on the planet. The chips will power iPhones and MacBooks, as Tim Cook can attest. Apple had to buy all the advanced chips from overseas. Now they're going to bring more of their supply chain here home. It could be a game changer. All told, TSMC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here in Arizona.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e. Over 10,000 construction jobs and 10,000 high-tech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in this company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好了，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先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拜登总统亲自出席了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典礼，为什么美国对于台积电这样的重视呢？赖小刚博士。
哎，好，谢谢。这是因为呢，台积电在这个时候在美国设厂有三重意义，三重的重大意义。
是
第一重呢，就是台湾企业界对拜登在8月4日签署的芯片安全法的一种反应。芯片安全法的主要对象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而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产品直接放在美国的司法管辖之下。那么第二重的重大意义呢，就在于台供应链回到美国，就像拜登总统刚才说的，把供应链吸引回美国，恢复美国的制造业，是当年川普当选的主要原因之一，反映出了美国大众的心声。拜登出席典礼并且发表与川普论调相同的演讲，既是对人民心声的回应，也是对政敌们的应答。那么第三个重大意义在于的是安全。台积电的工厂都集中在台湾的西北海岸，而西海岸整个西海岸都处在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的射程之内。这些远程火箭炮的威力要比海马斯大得多。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就意味着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供应，也的芯片供应 不会受到大力的武力威胁，就有了安全的保障。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我理解意义所在。
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卢国华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一次我们其实注意到，这拜登总统座机啊，从这个凤凰城都还没有飞回白宫，美国国防部的安全合作局就宣布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被认为说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耐人寻味。你怎么看？有人认为说这是芯片换导弹呢？卢国华先生，
的确，当的做法确实会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哦。他这个芯片跟导弹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发出来。那么尤其是在拜登前跟他们做的面对对谈，都不得不让人家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包括就是本来，我至于说是不是用这种交换的方式，我想是目前是看不出来，因为毕竟这个芯片这个政策是之前才刚通过一个芯片与科学法案，那么它不会通过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做法。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个来反对的，但是如果说拜登这个时候他要放出一些有关于的芯片的这个放松的措施，然后要宣布军售的话，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们一方面要反对军售，一方面又要接受这个一个新的这种晶片的这个政策，我想会有，确实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是北京事先已经知道，我其实是怀疑北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华盛顿是有通知北京，
可能
是准备
好的，感谢卢国华先生分析。我这边也补充一下最新的发展，是美国众议院也在昨天通过了这个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NDAA， 从这个2023到2027这个关键年授权美国对台湾总共增加了多达$100亿的军事援助，并且要注意在最后通过的版本当中呢，那文字当中是放松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呢？
我想看这第一个呢，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大陆来说，它一种双重的一个矛盾之中，它一方面呢，它要遏制它，这是最重要的，要不是遏制说错了，是在安全上的考虑，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希望中国的经济呢不需要崩溃，因为中国大陆的崩溃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也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崩溃。我的猜测，我现在只能说猜测，我是从你这儿刚刚听到的。美国发现中国没有自个儿很多人所说的那么强大，而美国有更新的技术了，把一些不好的技术，就不是不好的技术，相对来说落后的技术给大陆，并没有对自己只有好处没坏处。
那么卢伯华先生，这项最新发展其实蛮有意思的，可以解读，您怎么解读拜登总统？我们刚刚听到他感谢这个台积电的芯片到美国来设厂，感谢张忠谋，但随后另一手又放松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另外也想请您分析一下，美国对华实施的晶片禁令真的会影响到中共的军事科技或是武器方面的发展吗？卢伯华先生，
首先呢，就是讲到说放松这个晶片禁令这个事情，我想不只是我们，我想全世界的，包括所有的这个设备商，或者说是芯片的供应商，这几个大厂，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芯片禁令，因为毕竟是先前的这个国会通过的法案，而且这是国会要通过这个法案之前，已经花了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从差不多川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可是一直到现在突然间这么放松，我想是慢慢了解到说这样的一个禁令对于双方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将来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它的影响有多大。事实上他们会发现随着这个情势的转变，包括说全世界半导体的缺货以及现在整个经济衰退，禁止这个更先进的这种制程的晶片进入中国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毕竟现在来讲，你以台积电来说，它现在3奈米的这个产能基本上已经暂停，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东西在全世界的市场上面它是受到一点阻力的，所以有一些产能已经停止了。那么即便是如此， 如果说它开放了到大概七纳米以下的某一些产能能够可以进入大陆的话，的设备能够进入大陆的话，我想对北京来，对华盛顿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上头获得多少的利益。那么如果说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放松，这换取到北京对于对台的军售的一种默许或者说是默认，那么对于美台关系或者是说对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与安全的部署，应该是会有正面的协助。至于这样子的交换的，算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呢，还是一个拜登的试探的一个做法，现在还看不太出来。不过晶片这个禁令就是这样，它随时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但军售就不会了。军售一旦卖出去，它不太可能再收回来。所以，这里头其实玩的有一点点 tricky 的一些做法，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过几天之后应该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能够维护北京尊严，而且能够维护他心目中的两岸关系或者台海和平的现状，会有一些新的反应出来。
好的，感谢卢伯华先生的这个分析。也请教这个赖响刚博士，究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芯片禁令，像之前这个实施禁令，现在又稍微放松了，究竟对中国实际的影响多大？我指的是包括这个军事科技和甚至是武器方面的。有人认为说，美中现在所谓的激烈的竞争，包括了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其实关键就在这小小的芯片。甚至有人说，这不只是得台湾得天下，是得台积电才得天下。对美中竞争来讲，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谢谢啊。这个芯片呢，是影响到我们的各个生活，在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的小的都有，小到家用的微波炉啊，汽车呀、啊，大点的飞机啊，卫星啊，像我开车的时候都一般都用，绝大部分人都用 GPS， 但是 GPS 都是靠卫星的，卫星上面都有芯片，这各处都有的。这个芯片呢，是一个如果是自己要生产不出来，或者获得世界的顶级芯片，就意味着呢，在市场的竞争中无法进入高端市场，无法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中间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是呢，英语中说的狮子的那一份，就是 lion's share， 利润最丰厚的一碗，只能在中低端的市场。那么呢，在军事竞争中呢，它因为它是有对抗性的，那么没有顶端的芯片，就意味着中共造不出比西方更好的武器系统，而后果如何呢？看一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芯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种产品。这种得台积电者得天下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卢伯华先生，我记得你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芯片禁令究竟对中共的这个军事科技甚至是武器的影响有多大，也稍微帮我们再多补充一下。再来就是说，现在这个护国神山之称的这个台积电到了美国来设厂，好像在台湾引发了一些，包括这个台积电是变成了美积电会不会被掏空，以及这个去台化这样的一些议论。不晓得你在台湾听到这些议论，是不是代表了台湾某一方面的一些忧虑呢？也跟我们谈一下两个方面。
我想有关于这个芯片对中共武器其实变了，我也曾之前曾撰写过这样相关的一个深度的报道。
是，
那么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目前几个先进的武器的使用的这个芯片大体上差不多都是十几年前的当时候最好的芯片。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像美国的 F-22 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其实它现在使用的是大概是1995年代的这个晶片。那么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现在歼-20，它使用的大概是2005年，也就是说他们两种晶片的代差差不多有10年。那像现在的这个 F-35 F-35 也跟这个F-22 之间也有差了大概有10年的代差，可是这样子的代差其实并不太影响他们之间的战力，因为毕竟芯片的功能在武器当中所占的分量有限。第二个，芯片进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它不太适合作用作为 做武器，是主要是因为芯片太过精密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适应武器的所在的这种严苛环境，所以就像摩尔定律它会有一个限制，其实晶片的使用在武器上面也会有一个一定的限制。那么未来呢，我想它如果要做这种晶片的限制啊，到某一个程度其实它的效用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那现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军事用的这个晶片都是自己做的，那它也来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期来讲，晶片的限制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会有，不会没有，但是它可能要好几年以后你才能够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也就是说现在限制，那么现在限制的效果大概可能要5年多到10年左右，中间这样的就差不多这个时间了，你才能够看得出来这样的限制能够发生什么样的效用。那么
至于台湾方面的这个忧虑，也跟我们谈一下，有关于这个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的说法。当然我要补充一下，这是从这个环球时报好像最先讲的这个说法，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方面好像很担心。
对，台积电当初去设厂的时候，就很多人有传出这样的说法。其实台湾的媒体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其实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台积电去美国，其实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因为他去那个地方设厂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哦，差不多要用到1.5倍的，如果扣掉补贴的话，大概还要用掉1.5倍的这个设厂的成本。那营运起来确实以台积电目前他们的这营运的方式来说，在那边设厂其实并不会赚钱。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要去？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是要卡位，第二个呢，他是要补贴。所谓的卡位呢，就是说去美国市场他一定是赔钱的，以现在的营运方式来看，但是毋庸置疑，但是要去主要就是要卡位，避免被边缘化。因为毕竟台积电的几个对手，包括英特尔在内的这些，他们还有三星也会去，也到了美国去了。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合里头去，台积电不去，那有很有可能在美国的这种鼓励的政策或补助的政策之下，或者说很多输出的政策或者很多优惠的政策之下，他没有参与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被边缘化。那么如果一旦被边缘化，他要在这个半导体的市场当中保持一个垄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困难。第二个当然是补贴。那么台积电去的时候，既然是在那边办厂是要亏钱，因此亏了这个钱要怎么样跟股东交代呢？就必须要有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所谓的$520亿的芯片补贴方案。所以一方面要补贴，一方面是要卡位，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台积电才愿意去。因为你想说你是什么套空台湾或者套空台积电变成美积电，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以这个他这次投资的状况来看，台积电在全球大概有65000名员工，这次去了差不多有300人，相当员工总数的0.5%。那么以它的来讲，台积电现在大概差不多有100000片的12寸的产量，是吧？晶片的产能，去美国盖了一个大概只有20000片的这个一个小厂，算起来差不多是总产能的2%。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今天派出了0.5%的员工，以及在那边做了2%的产能，这个就台积电整体的技术人员、员工以及他的这个产能来讲，其确实是微不足道、极小极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这个极小的部分当中，却能够维系跟美国这样的一个半导体工业先进的国家的关系，同时跟上美国所影响力所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脚步，我想这对台积电来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是绝对划算的，而且从政治的角度来讲，那就更不用说。
好的，感谢卢波华先生的分析。其实针对这个所谓这个对岸啊，被环球时报讲的这个台积电变美积电，甚至说这个连设厂都到美国去了，是掏空台湾的说法呢？其实白宫国安会有回应，是在美国之音的记者的追问之下，他是这么说的：白宫国安会表示啊，台湾是美国持续合作的伙伴，在外国企业方面呢，也在加强供应链的韧度方面呢，美国对此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而且白宫还特别提到说，这个国会也会一起来保障台湾，用法律的方式来增强跨台海的吓阻力，建立台湾的韧性和自我防卫能力。其实这牵连到下一个部分要请教两位的来宾呢，是有关于这个国会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100亿的这个军事援助。不过回到赖小刚博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怎么去解析这个美国现在的芯片战略？因为这还是现在中国很关心的一个这个 重点啊。有人形容说，这个拜登政府是所谓的三赢策略，又要不依赖台湾的芯片，让美国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地位跟芯片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卡住了中共的脖子。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像刚才前面是不是这个卢伯华先生也提到两手策略啊，一边是感谢台积电当中某，但一方面又是放松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您怎么帮我们进一步解读这个拜登总统的芯片战略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这里面就说一下，他现在呢，这涉及到美国的对中共的政策问题。大陆的一种说法呢，很多人说法叫遏制，但是遏制这个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英文是 containment， 但是呢，美国实际上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叫 hedging。hedging 就是用
避险
栅栏，避险就护栏这个战略，就是要给你有一些留一些个余地的。这种考地在对苏冷战中间呢，苏联的对于美国是军事上面是势均力敌的，而且在陆军上面，欧洲占有军事的优势，常规力量占有优势。但是在第二次冷战中间，就现在的关系中间呢，军事优势是在美国一方面的，但是呢，中国和当年的苏联相比呢，它的经济上面那是苏联望尘莫及的，而这个呢，经济上面呢，对于美国来说，对是有好处的。中国经济呢，不能让它威胁到了发展强大的国防工业，能够威胁到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但是呢，也要让它发展。因为发展这是对周边国家对于美国是有益处的。那么芯片呢，它就恰恰是处在这么一个关键中间，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让它不要给它最顶级的芯片，让它有发展，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呢，它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卡脖子，其实不是卡脖子，美国没有能力卡脖子，卡中共的脖子，卡脖子对美国是不利的。而且呢，这种卡脖子呢，万一要是卡死，造成中共崩溃，对美国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么说是科技领导力量，现在呢，难道中共有能力或者有雄心去挑战取代美国的科技领导力量吗？这也谈不上的。那么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的，不再依赖台湾的芯片自主，是这让我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当年的美国的钢铁业、制造业和造船业迅速衰落，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就在担心，因为呢，钢铁业、造船业和商船队是美国打赢二次大战的关键。但是这些道理呢，实际上是过时了，因为呢，面对美国也面对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不可能维持这些工业。芯片也是如此，芯片它自主实际上是个国际合作的产物，这个只要不要把防止自己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尤其大规模生产先进芯片的研制和生产技术落到中共的手里面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卢伯华先生分析，就是我刚刚提到了这个拜登总统才刚从这个台积电参观完回去白宫，还没落地呢，就已经宣布了一连串的这个对台军售的这个计划，包括了这个据说有100枚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啊，还有将近4亿美元的军售案是要拿来提升台湾的战机的，包括 F-16C-130 等等，还有一个先进的反辐射导弹 AGM-881 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些项目，传说中的项目，对于目前台湾防御或是吓阻共军来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卢伯华先生。
好的，我想拜登宣布的这个军售，包括其中包括有包括100枚的最先进的爱国者三型的这个导弹，
是
还有反复。其实爱国者三型这个导弹在台湾提出要求已经是很多年前以前的事情，
对，它其实就但是现在是更先进而且更多枚了。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型的呀，这个是这个型号啊，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但是一直都没有同意。他们卖的是，美国卖的是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先进的、比较早先一些的型号。那 PAC 因为早先一些的型号其实是不是洛马公司做的，现在卖的这一次的是洛马公司做的，是最新的。好，那么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出售的目的，其实战争其实是有点相当的关系，因为他看得出来在这种 导弹的攻击底下，其实是非常需要有大量的这种可以拦截敌方导弹的这样的设备，也就是说像爱国者三型这样的导弹。那么而且最主要是数量其实都有点出乎预料的多，然后包括100，几乎可以想象到爱国者三型第100枚只要先卖了以后，后续的可能还会有第二个100枚跟第三个100枚，随着情势的发展一定也会有改变。那至于反辐射飞弹，当然是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雷达，那么可能对象就是指大概是会是给这个 F-16 使用，他们用他们来在沿海地区的这些雷达做清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术。那么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说，大概下来怎么都没有卖的这些飞弹，怎么一下子在这个时候全部都倒出来，确实是让人意外。那么比如说他这次的第一个数量也蛮多的，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像这一类的导弹，从过去这个美国售台的武器来看，它大概整个销售的过程一直到发价书啊，一直到定案啊，签约什么都要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那看得出来这一次的这个销售整个进行的流程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快？我想跟最近的俄乌战争的情势，他们所体验到的，将来如果要对台湾提供武器的时候，必须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所以这次的这个爱国30的三型啊，在一个先前没有任何消息的状况之下就卖给台湾，我觉得这个是台军售的定型的这样的体系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那么此外呢，当然还有这次卖的，包括所谓的标准航材标准零附件跟航材非标准零附件啊，这一部分当然是指中国最近从大概2019年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战机跟侦察机会进入台湾东南地区的这样的非常识别区。那么台湾战机升空去警告区里去监控啊，这样的任务越来越大，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么到去年到今年可以看得出来，它进入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峡中线或者说到东南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架次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对于台湾战机的耗损其实是非常的大，因为这个路程相当的远。那么这个对战机来讲，战机其实最宝贵的就是发动机使用的这个时速。那么如果说台湾的这个战机在这上面消耗了太多的话，将来一旦到了战时要应对起来是会非常的困难。不过我还标准零附件跟非标准的零附件呢，是不是能够解决这方面问题，其实还是蛮有疑问的。因为像发动机这样的东西，不是说用这样子换换几个零附件就能够解决得了，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解决。因为未来还是可以预期，如果说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台湾的这种如果越来越多的话，这一类的零附件，包括甚至于说整个发动机的有这类东西，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台湾随时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战力，就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才有办法维持。
好的，感谢卢国华先生的分析。至于这个台积电对美国加码投资的同时啊，美国也加码给台湾军售跟军事援助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网友也都看得很清楚，然后很多有趣的评论。在请教赖小刚博士评论之前，我很快念几位我们今天网友的现场评论啊，再请这个赖小刚博士综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说，如果中共能够低调的处理八月份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事情的话，那么美国绝对不会这么高调的宣布向台湾军售。正如标题所讲的，中华民国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晶圆制程工厂迁移到美国，是美国的重要举措，目的就是通过军售大幅度的提升中华民国防御的能力。那么众所周知，还提到爱国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末端防空导弹，可以抵御中共对中华民国的飞弹威胁。另外台积电的晶圆制程在美国的工厂生产3纳米的晶片呢，他认为这笔交易是划算的。划不划算，稍后我请赖小刚博士帮我们分析。不过他也补充说，现在这个军事的这个芯片呢，其实不需要晶圆厂的这个高制程的这个芯片，这个也符合刚才卢伯华先生的分析。另外一位网友9567他说，先进制程确实 必须在中继核弹的保护之下，那么台积电就只能够放在美国或英国。这是网友9567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护国神山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连人带厂落脚美国，那么美国军售台湾270亿的爱国者三型飞弹，这同一天两条新闻啊，这个护国神山出走美国，美国又卖更多的导弹给台湾，走了半导体晶片来了导弹，这究竟是爱台还是害台？这是这位网友提问。还有一位网友 Two， 他说台积电只能换100枚爱国者导弹吗？按这个价格的话，美国卖给美台湾卖给美国能换多少枚爱国者导弹？然后这是这位网友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冷若冰霜，他说美国政府刚刚完美的上演了一场世纪科技大抢劫的剧目。看来我们的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想请赖小刚博士。刚才一位网友蓝花花说，这样的这个晶片换导弹划不划算啊？您觉得台湾是亏了还是赢了呢？
哎呦，这是个安全和这个商业利益的问题。安全这个是不可比的，因为呢安全是首要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第一位的就是安全。台湾的安全取决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就不会有台湾的今天，早就在1950年或者更早，50年、51年早就被大陆解放了。这个美国，但是美国呢是一个现在是个高度工业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它的军事工业占它的整个的生产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美国的强大的军事工业保护了自由世界，也保护了台湾。同样呢，这些个很多国家也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是个相互关系。我把这个美国呢说叫作为一说是保险公司，台湾呢买美国的军事装备，等于呢既是支持美国的军事工业，也实际上也是从这个保险公司里面买了保险，再付保险金。
嗯，
这个比是在买保险金，这为自己的安全买付保险金，而把台积电送到美国呢，就是把自己家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放到银行的保险库里面，锁到保险柜里面。这么个东西是放在台湾好呢，还是放在美国好呢？
嗯，
是要放在保险，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放在家里好呢，还是要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面？这不用我再说了。
好的，卢伯华先生，想请你回应一下赖小刚博士这个保险的这个比喻，究竟珍贵的东西要放在台湾好，这个芯片还是放在美国好呢？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加码投资美国台积电之后呢，宣布了这个军售，还包括了昨天众议院通过了这个连续5年总共高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啊，这个国防授权法昨天众议院刚通过的，你怎么看？同样的问题请教你，台湾究竟是亏了还是赚了呢？您的看法，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用所谓的亏了赚了这个事情，在打政治账或打这个算这个政治账或算经济账来讲，那是完全不同的。刚刚这个戴老师所戴博士说到的，这个晶片啊或换导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换，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在我看来比较像电影里面所演的一些情节。我想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在香港拍的电影叫做《投名状》。其实台湾把台积电呢把他的厂送到迁到这个，
等于是投名状了，这个把芯片厂
表态，他跟美国表态就是事情在所谓的晶片的安全跟军事的安全上面，我跟你是站在同一方的。至于说那边做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赚钱，不会赚钱没关系，我亏的钱你要补贴给我。那至于说将来呢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发生战争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发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台积电本来在台湾做，那我现在把一部分的产能把一部分的人员弄到国外去，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一旦台湾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发生战争或发生被封锁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至少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在分散在其他国家的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这些晶片厂仍然可以为自由世界为所有我们这些国家继续生产他们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所需要的这样的晶片。也就是说他等于是承认了，我台积电不是仅仅属于台湾的，台积电呢 台湾跟他友好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国家，当然如果说中国现在在跟台湾之间如果关系越来越友好，台积电同样的也在 为中国生产，比如说像台积电在中国现在也有八寸晶圆厂，那么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还会成还会有十二寸晶圆厂？如果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说两岸的关系持续改善，台积电把它部分的更多的产能，也类似于像所谓的投名状的方式，中国去建厂生产，同时呢也提升中国本地的这个半导体厂的这个技术跟产能的话，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差不多也有可能等于台湾提交了投名状给中国。换句话说，将来台积电作为台湾的一个镇山镇，他们讲的所谓的镇台之宝，
护国神山，
对，不管是镇山呢，它是神山嘛，对，不管它跟美国可以给投名状，它给中国同样
给投名状，
就是看到时候他只要这个态度表摆出来，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只要不打仗，我两张投名状都表示说我会支持你的半导体事业的发展，我会配合你们供应各式各样子的你们所需要的最先进的晶片。因此只要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对于台湾，对于中国，或对于美国，或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晶片工业的发展，我想都是。
好的，非常感谢卢波华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两位的这个精彩点评哦。不，究竟是这个芯片是买保险还是投名状啊？这两位的精彩点评可以让我们的网友们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非常感谢二位，并且跟我们的观众互动。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也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请现场的两位来宾来讨论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披露了解放军哪四套攻台剧本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五角大楼在最新公布的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当中，分析解放军对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那么今年的报告聚焦在中国不断扩大的陆基、空基和海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并列出了中共对台四大可能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有限度的武力或胁迫行动、导弹空袭，甚至是直接入侵台湾，抢滩后在台湾的西海岸建立作战能力，再夺取整个岛屿，也可能对台湾发动所谓的电子战、网攻和资讯战。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我们看到美国空军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研发制造耗时7年的 B-21 突袭者也配合了中共的军力报告发布时机正式亮相了。那么究竟美中两强的军事对比如何？美国的军事优势是否正如美国防长奥斯汀所言，能够再保持数十年，成功的吓阻中共攻台的军事野心呢？我们节目邀请两位专家为您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你好。
好，一位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也是这个军事方面的专家卢波华先生。卢波华先生，欢迎您。
你好。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稍后也会选择几位网友的留言来请两位专家来进行点评。好的，在请教赖小刚博士之前，我想先念一段这个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的高级主任伊斯安伊恩伊斯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针对这一次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他说跟去年不一样，最新的地方是呢，强调了中国的核能力快速发展，包括核弹头的数目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增加，以及从发射井 轰炸机和战略潜艇等不同的平台发射。再来另一个就是解放军高度专注在建立能够胁迫甚至入侵和消灭台湾民主政府的军事能力。你怎么看今年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这一份2022中共军事报告，聚焦在解放军的核战略威慑能力，它的弹头数量已经比去年前年还要更多了，警告说到2035年就可能拥有1500枚的核弹头，而且攻台能力也令美国感到忧心。您的看法和解读？
今年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是在27号公布的吧？它的篇幅呢比以往的稍稍长一点的，它的的确确和往年的不太一样。这个核战略呢是和它的常规战略和常规军事能力紧密相关的，所以呢不能把核战略和它的核能力和常规能力相分开。那么呢今年的报告呢有我看了之后呢有几个特点，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呢更加急于推卸责任，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具有进攻性。
嗯，
那么推卸责任呢是习近平在想方设法在推卸自己在疫情初期爆发中的责任，这是他的推卸责任。
嗯哼，
那么目标更加具体呢就提出了2027年和2049年的军事目标。
是，
那么更加具有进攻性呢指的就是战略核力量，所以这是两个相互连接的问题呢啊。
嗯，
那么说第一个呢就是讲的2027年军事目标是什么，这就和呢2020年的军事目标相关的，那就是2020年解放军在2020年前要实现的目标呢是机械化，而2027年要实现的目标呢是将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为一体。那么今年的美国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里面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共统一台湾的军事工具将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力量。
嗯，
比较靠谱的我给他翻他的原文是 credible military force， 用的是 credible 这个词。
嗯，
我把它翻译成了是靠谱
的，
对，还没有到可信，我倒觉得他想了半天在可信和靠谱之间他没有到那个，我选择是靠谱。
嗯，
那么说49年的目标呢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
嗯，
那么下面就现在有一个有问题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
嗯，
那么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的实现远远晚于人们的预期，我没有想到解放军在2020年目标是实现军器化，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机械化只要在15年前甚至20年前就实现了，没有想到2020年。那么在8年的时间里是否能够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统一起来，实际上就是个大问号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那个 credible 译成靠谱的原因，不是可信的，是靠谱。
嗯，
那么唯一真大陆的军事力量中间呢真正切实的呢就是战略核力量，这是一个美国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这是中共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并且造成巨大破坏的武器系统。对这个问题呢美中双方都是心知肚明，今年的报告呢因此简要的就追溯了中共对核威慑理论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就是说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中共的核弹头储存量不到200枚，而2022年，今年到了400枚，到2035年的时候，可以达到1500枚左右的规模。
1500枚。
而现在，对，而美俄现在两国的核弹头的存储量大约是6000枚。
嗯，
这1500枚就是相当可观了。那么再下来，这就和常规军力和进攻台湾能力有关系了。那么这个今天的报告是说呢，人民解放军具备了除了大规模两栖登陆以外的所有能力。这种说法呢是和去年一样的，就借说的除了大规模两栖登陆以外的所有能力。
嗯，
而对台湾造成真正威胁的呢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两栖登陆。
嗯，
大陆不具备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现在这种说法，除了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能力以外的能力
都具备了，
这种能力对和战略核力量的增长相威胁，台湾的局势，台海的局势又会不一样了，这就是美国关注的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的深入分析。卢波华先生，你怎么看刚刚赖博士所讲的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军情报告当中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核威慑能力的提升，还有除了大规模两栖登陆台湾之外，其他攻台能力它基本上都具备了。你怎么看这报告中还提了四套可能攻台的这个剧本啊，包括了这个空中跟海上的封锁、有限攻势或强制的选项、空袭和导弹的攻势，甚至直接入侵台湾，也跟我们解析一下这四套解放军可能攻台的剧本，在今年的这份报告当中。
今天的报告当中，其实大概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对，差不多说十多年来哦，这部分的这个议题成为众所周大家所关切的议题之外哈，之后呢，唯一一次比较详尽而且具有操作意义的一个。攻台的这个行动方针的报告
是，
那么，看起来这里头分了四项，一个是空中跟海上封锁、有限攻势，还有强制选项、空袭与导弹攻势，以及直接入侵台湾。比较起来啊，大概有可能实现的大概是前三者，第四者直接入侵台湾。看来打到需要直接入侵台湾的时候，这个仗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太需要打了啊。那么，从过去中国历次对台的演习来看，其实空中海上封锁这是绝对会一定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运用，从这次包括说八月份佩洛西到了台湾之后他们所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以及1996年的演习都看得出来，导弹封锁是形成的这威吓力量是目前共军他们所使用的最简单而且成本最低的一个方式。其次呢，就所谓的有限攻势或强制选项。那么这样的有限攻势呢，当然其中就包括说，这个侵占一些金门、马祖啊的外岛，那或者说是像东沙群岛啊，像这些可能是一种说的是警告式的，或者说是教训式的战术。至于说到后来直接对台湾进行空袭跟导弹攻势，打到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个日本、美国所有的军力其实都已经会聚集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来注意或者是关切这样的一个战争，那个时候形势已经是非常危急了。至于说如果说空袭跟导弹都打不下来的时候，但要直接入侵台湾，我想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太有可能。因为对于以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战略，他也知道要渡过海峡有这么大的部队，第一个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潜各种的战舰，还有这个运输的舰，需要到这么多的部队通过海峡还能够安全登陆，并且在这个台湾的岛上面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像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集团的驻地，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难度还是太高，难度太高，而且加上这个包括美国或日本啊，以及菲律宾这个几个地方的美军基地所能够形成的在海上的这个拦阻的力量，要通过这一段海峡来说，其实确实是太难。所以基本上，我想北京当然也了解啊。那么真正能够使用的大概就只有前三种，到第四种的时候，要用到第四种的时候，其实这个对解放军来讲，这个仗已经不用了，
代价也可能。
但是前三对代价太大，前三种是不是有可能会达到他的目的，我想是有可能的，就要看台湾自身对自身防卫的信心，以及其他的会协助台湾的盟友到底愿意付出多少，然后到底愿意能够跟中国之间在对军事的对抗上面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我想如果说要打比方的话，大概还是可以这次的俄乌战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看得出来，仗你还是要自己打，武器我可以提供给你。那么如果说台湾可以做到有这样坚强的信心，在有大量的武器跟后勤源源不绝获得的状况之下，可以的状况之下还能够坚持抵抗，那么有可能是在台海之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军事对峙状态。那这个军事对峙状态我想不是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一定是会是延续好几年，长期下来，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峙，这样子的强度的这个军事对峙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觉得 重点不在于中国，不在于解放军，而是在于台湾。台湾有没有办法用这样高强度的军事对峙状态之下，维持自己的经济的发展，跟维持整个内部的民生经济的这个正常运作？
好的，感谢卢伯华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卢先生分析的今年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当中这个四套攻台剧本？他认为前三项真的是有可能的。您认为还有哪些四项之外可能的攻台剧本？还有刚才您很重要提到一个2027的这个关键年份，其实我想到我们上半场谈的其实也是呼应的，因为众议院昨天通过的这个100亿援助台湾加码的这个金额当中是分2023到2027，注意就是五年之内每年20亿，总共是100亿。其实这个呼应起来的话，好像2027真的是这个建军百年，真的有可能是中共攻台的一个高危险期吗？请教您。
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呢，实际上是这种是正常写的，因为呢，任何个参谋部门，就司令部，大陆叫司令部，或者是这个其他地方叫参谋部，要写的时候都要想不到，这叫想定，中文叫想定，英文叫它叫 scenario， 它是想的这种可能性。但这个和解放军的传统、中共的传统是相违背的，他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些仗打的叫搭加生饭，用解放军的常用的话，加生饭。拖泥带水，后患无穷的，你很难收场的事情。那么我对这台湾的情况呢是这么个看的，就是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实际上大陆的一些法律讲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国家分裂，反国家分裂法讲得很清楚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台湾要追求法理独立，要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并且在追求国际的承认。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大陆主动出击，要改变台海的现状，要目的呢是要摧毁中华民国，用武力摧毁中华民国。那么呢，现在出现的结局是可能的，最可能就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实际上大陆的威慑战略挺成功的，非常成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摧毁中华民国，改变台海现状。可是呢，大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具有这种常规手段。常规能力上是做不到的，就刚才卢先生讲的，刚才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实际上，陈水扁从那个李登辉就讲的很清楚了，这个渡海作战是非常非常难度大的。但是呢，大陆是个核国家，如果在核条件下的方面军登陆战役的组织和实施，就没有常规条件下的复杂和要求苛刻。相当数量的解放军能够迅速占领台湾的重要地区，甚至是全岛。但是呢，之后的形势就不是北京能够掌控的了。
好的。
那么由于美国享有海空军优势和核优势，国军和美国有80多年的合作历史，只要台湾人不想把不想自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是刚才卢先生说的，自己要打仗，这场仗是能打赢，就是愿意，我的话就是愿意自己付保险金，不要像陈水扁那样子的为了自己的私利来去刺激大陆，那么台湾是相当安全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今天难得请到两位都是军事专家，所以我也想请教两位，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最新哦，美国在这个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的同时呢，也让一款新一代战机亮相了，就是这个 B-21 Raider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亮相哦。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针对这一款新的空军新一代战机亮相他的说法是什么，来听奥斯汀的说法。
The Raider is designed to deliver both 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munitions with formidable precision. So like generations of bombers before it, the B-21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joint and coalition forces across the full spectrum of operations. And the Raider was built with an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 which makes it highly adaptable. So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innovate,This bomber will be able to defend our country with new weapons that have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And the B-21 is multifunctional. It can handle anything from gathering intel to battle management to integrat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it will work seamlessly across domains and theaters and across the joint force. And so that makes it vital to our mission to defend America and to deter aggression. And the B-21's edge will last for decades to come. America's defense will always be rooted in deterring conflict. So we are again making it plain to any potential foe. The risk and the cost of aggression far outweigh any conceivable gains.
好的，卢波华先生，这个隐形轰炸战略，新一代的战机看起来真的很酷啊。那奥斯汀说这个优势可以持续数十年，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一款新亮相的隐形战略轰炸战机？像我们刚刚讲的核战，中国的核威胁升高，公台能力升高，这款新的战机能够应用在遏制中国的核能力跟公台台海情势上面吗？请教您。
我觉得 B-20 这个战机啊，到拖到现在才出来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艰难了。但我是不认为在台海的这个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核威胁这样的。就像这次的俄乌战争，即便是普丁开口了，他已经讲说暗示要使用这个核武了，就到现在为止，部队打败成这个样子，他还是不敢真的把核武器拿出来用，因为核威胁这个东西从二战之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武器出来，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在战场上使用，他大部分的东西用途都是拿来做理论，拿来做威吓。那B-21 也是一样，我觉得，到时候它虽然具有核这个可以携带核武器的能力的，我想到时候真正打起仗来，尤其是在台海战争当中，只要中共不动用核武，我想美国也不可能动用核武。而因此，我也不认为说中国在对于台海战争上面会动用核武。一旦动用核武以后，牵涉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没有人都可以预料说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至于说，未来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在台海战争当中发生作用？我觉得当然有可能，但是美国可能，我认为美国大概不太会用，因为用不着啊。他如果说今天要剪除掉中国在台湾的对岸，就是福建、浙江这一带的军事设施，其实也不见得要用 B-21，它有太多太多的武器选项可以使用，因为距离很近，然后所以。我不认为 B-21 这个在所谓的核威慑的条件环境下面可以使用。
那么赖小刚博士，你又是怎么看美国在这个发布中共军机报告同时啊，让这款 B-21 的新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亮相了，你怎么看这款新的战机，还有跟我们用这个美中之间的军力对比来做今天下半场最后的讨论吧？您大概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赖小刚博士。
好，我就说把 B-21 啊，我用一个巨无霸，这个巨无霸呢是所有国家望尘莫及，就像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一样，它的超级航空母舰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甚至比那个还要望尘莫及。这个在历史上呢，真正有战略空军的国家只有三个，就是美国、英国和苏联，而真正实施过战略轰炸的呢只有两个，英国和美国。苏联就现在俄罗斯呢有战略空军，但是那些战略空军呢已经飞不了了，它真正能够飞的飞机呢也就是20-30架，很少很少几架了。美国呢现在有的就是没有这个 B-21， 现有的都让所有的国家望尘莫及，所以 B-21 呢从军事上面来说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大的必要，但是呢它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制造，武器制造能力。
所以，真的像奥斯汀来讲的话，这军事优势，美国还可以再保持数十年吗？很快，一两句回答。
我觉得能够上百年，看着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是保持着绝对优势。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是绝对优势。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卢波华先生的深入分析，并且回应了我们网友们的提问，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并参与我们今天讨论。我是樊东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